一周导读。
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们首先接通了 SBS 电台特约记者蔡元的电话。蔡元你好。
哎，刘老师你好。
最近主流媒体关于澳洲华人社会的一些争执也是有许多的报道。
对，最近这些报道有一些愈演愈烈的趋势，尤其是呢这回因为是就是相当有争议的这个音乐会，纪念中共已故的这个领导人毛泽东的，然后呢这个消息一爆出来之后就引起了很多的这个轩然大波，有这个华人社区是非常反对举行这种音乐会的，认为是不太符合澳洲本地的这个价值。中国这个已故领导人又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他在这个中国这个近代历史中扮演的一些重要的角色，关于文革呀，可能其中也有包括这个受到他这个政治运动的这些受害人，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移民到澳大利亚了，而且这个是在澳洲本地，这个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这些主流的报纸，包括澳大利亚人报，包括这个时代报，都是以头版进行的这个报道。本身的这个最近的这个中澳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很多不是很好或者很稳定的因素，就是包括这个中资收购案被拒绝各个方面之后，又出现了这样两场音乐会，所以说现在澳洲媒体的一些就是比较针对的，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中国官方在背后有推手，这个华人社区中是不是有这种亲北京的团体，所以说就是引起了一系列的质疑。
当然了，这两场音乐会呢现在已经取消了哈。悉尼市政厅是在周四的上午11点多呢，在他们推特上宣布说，因为担心公众的安全，所以呢取消了这场音乐会。随后呢在下午的时候，墨尔本的市政厅也证实呢是主办方主动撤销了要在墨尔本市政厅举办的这场音乐会了。但是我们看到澳大利亚主流媒体之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很大呢，是在于在澳洲的这些华人，他们到底是真心的参与澳洲主流社会的活动，接受澳洲的价值观，还是说在这儿是在做其他的什么事情？
对，是有这些指责的意思，是个质问的意思。我觉得隐性的问题应该就是在拷问一些华人社区的忠诚度的问题吧。
这些报道当中暗示呢，可能这样的活动都是有中国官方的插手，但是最近我们看到最新的进展呢，关于这件事情，就是中国半官方的《环球时报》发表的言论和文章相关的报道当中都明确的说，实际上中国政府是无辜的，在这件事情上是躺枪了，也就是说根本就没他们什么事儿，还是被黑了一下。而且呢，这些报道当中呢，对于在澳洲的华人团体在这样的时候举办这样的纪念音乐会表达了不满，与这样的事件划清界限，是不是跟你刚才说的目前澳中关系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双方的关系处于非常敏感的时候，而在这样的时候，中国官方其实不愿意看到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会在发生这样的争执。
因为本身媒体中报道说有中国官方的关系，这个是报纸是这样写的，但是这个报纸中也没有具体的举出这个他这个信息源是来自于哪里，或者是有什么信息源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推测。这个方面的报道其实本身就是有一些问题的猜测的成分在里面。环球时报的这个态度也是很有意思，环球时报本身最近很多争议中扮演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角色，它本身就是一个争议的这个话题，这时候它又释放出这样的消息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
那你是怎么样来解读环球时报的这样的信息呢？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说，其实中国官方应该跟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举办这个庆祝毛泽东音乐会本身在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事情，就算在中国本地，在中国大陆本身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比较政治风险比较大的一个举措吧。
那我们再来看看涉及到澳洲华人社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澳洲的华人社会政治现金的问题。
华人这个政治现金啊，这个是数额非常大的，而且是最近几年来最大的这个政治现金呢，一般都是有华人的，尤其是两党都是这样的。其实这个问题呢，这个现象一直都有，也不是说今年是第一年啊，因为一直过去都有，因为这个政治现金案包括这个原来这个澳洲这个赌王 都是给这个政治现金在澳洲历史上引起过这个很多争议的。
嗯，
但是最近又是新一轮的引发呢，就是在中澳两国关系现在是处于一个相对很微妙的时候，这些事情又重新出现了。所以说现在就是澳洲媒体或者政府很多分析人士担心的，就是这些钱到底会不会左右澳洲政府的这个一些议员或者是这个政府的一些政策方向啊。比方说是星期四早上的一条头条新闻，就是工党中这个一个比较年轻有为的这个议员吧，叫 Sam Dastyari， 他就是受到了一个叫 Top Education 的一个这个公司的替他就是还了一些他的旅费吧，大概1650块钱，数额其实是不大。但是问题是他在这个大选的时候，应该在华人社区的时候，他当时是说的是支持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还有包括他的这个助理也是说支持这个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这样就是被这个媒体认为就是说拿了中国人的钱在替中国人说话，或者在替中国政府说话，这个是被媒体直接指出的。这个华人社会政治现金的问题，一直我是比较这个喜欢尊重这个 ABC 的这个报道的，因为最早的是涉及到华人现金的报道呢，是这个 ABC 的这个首席政治评论员这个 Chris Yeoman 然后他写的。但是我觉得这个 Chris Yeoman 他写的这篇文章呢叫的是调查报告，但是我觉得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他就是把所有只是有华人这个中文拼音的名字的人全都给列出来了，又是说到这些人就是都是跟中国政府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名单呢，这个具体这个谁和谁有中国政府有关系的，这个是有待考证啊。但是其中的一个人叫 David Lin， 这个人呢是我大概在两三年前是采访过，因为他当时竞争过澳洲联邦大选，他是这个自由党的候选人，他这个人是个台湾人，他是这个台湾商会的一个主席，当时是给这个自由党就是曾经在2003年大选的时候这个作为候选人。所以说我的这个推想，这个是他这个作为一个台湾人跟中国政府关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他本身就是自由党的一个积极分子，然后又是参加过自由党的候选人，这个如果说他这个政治现金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太成立的一个推测。
也就是说你认为呢他的这篇报道并不是说100%的都尊重了事实哈，中间还是有一些不实之处的，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是不是存在着一个华人社会的政治现金引发了澳大利亚政坛和主流媒体的关注
啊？这个问题是的，其实据我了解中间可能有一些政治捐款就涉及到想影响政府的这个决策啊，只是一些猜想。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以我对中国这个社区和一些商人的了解，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只是想就是跟政府这个部长这个吃饭呀，就照相，然后照完相之后挂在自己办公室里，就是为自己就是可以说是给自己的生意伙伴，尤其从国内来的，展现自己跟这个政府有多么好的关系，其实只是一种商圈的文化吧。我觉得很难说这是他们背后有什么大的政治企图。我觉得这些回的 ABC 的报道中，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把这些就是有这个政治目的的捐款和这个其实背后有纯商业目的的这个捐款这种分开。我相信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捐款的背后其实只是有他们这些商人自己背后自己的商业目的。 ABC 的这个报道中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没有把这些这个捐款的性质分清楚，只是把这些大量的捐款放在一起，然后说是跟中国政府有关，有点过分渲染，而且是对华人社区就是可以说是一棒子打死，把这人都放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没有这个足够的事实去支持。
那接下来我们换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啊，澳大利亚的一位前总理为他自己的司机去送葬，而且发表悼词。据说呢，这个悼词当中讲述的一些故事呢，是真正体现了澳洲人的某种特别的性格和精神，是吗？
是。最近有一个先生在这个堪培拉附近的一个小城市昆比恩去世，然后这个人呢，曾经就担任过澳大利亚这个前任总理基廷33年的专职司机。这个基廷总理啊，就是专门去给他致辞。 然后呢，其中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说，这个司机就是在等这个基廷总理下班的时候，就是等不及了，然后这个去跟这个办公室其他的人去喝酒去了，然后这个总理出来的时候，看他这个喝酒就不能开车，所以说是由他开车把这个司机送回家的。当时有讲到这个事后，就是护送他们的警察都感到非常的震惊，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很澳洲化的一个故事。
在澳洲的这个媒体上，社交媒体平台上也都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当时他还是在职的总理，
是，他是当时是在职的总理。
是后边跟着警卫车，然后总理开着车把他的司机先送回家，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哈。那非常感谢 SBS 电台的特约记者蔡元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谢谢你。
谢谢老师。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 BQ 澳洲杂志臧晨编辑的电话。臧晨你好。
张老师你好。
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是在购物方式上的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一种新的科技。
对，都是我们大名鼎鼎的 VR 技术。
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 VR 技术？这个 VR 两个字代表的是哪两个英文字呢？
那么 VR 技术呢，其实是英文 Virtual Reality 的缩写，就是虚拟现实技术。早在上个世纪末，美国作家凯文·凯利曾在他写过的一本书中就预测过他眼中未来人类社会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以及 VR 技术呢，正如大家所见，也正如这位作家所说啊，就是这样一种革命性的技术。那么简单言之呢，就是说现在 VR 技术的载体呢，主要是 VR 眼镜。那么消费者他们戴上这副 VR 眼镜之后呢，就能够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个世界之外呢，看到另外一个虚拟现实的空间。
那这个虚拟现实的空间看起来和我们的这个真实的空间是完全一样的吗？
其实这个是看我们在技术设计这个人员心中啊，他们想给我们设计一个怎样的世界，那么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都能看到一个怎样的世界。
那这项技术现在其实已经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了，是吗？
是的，一点也没错。可以说这个技术最初的模型的提出啊，是在上个世纪末，但是直到今年，也就是2016年，就像马云和扎克伯格他们在北京座谈会时候曾经提到过的，2016年呢是第一个消费级产品兴起的年代。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相信2016年呢才是真真正正的 VR 元年。
那在澳大利亚，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项 VR 技术是如何应用的？我们普通的百姓们，每个普通的人会怎么样从这项技术的应用当中受益呢？
是的，是的，很好的问题。其实百姓朋友们呢，他们第一点，首先是非常简单的一点，大家可以轻易的去买一副 VR 眼镜，然后从互联网上或者手机端上呢下载各种各样的 APP， 这就是他们体验这个 VR 技术最便捷的途径。那么另外一条途径呢，其实是比较新鲜的，也其实对于各位购物狂朋友们，以及喜欢体验这个最新科技前沿的朋友们来说，是一条非常好的消息。也就是说，在今年呢，澳洲这边的 eBay 呢和 Myer 他们已经联名推出了全球首个 VR 购物网站，叫 VREBay.com.au， 并且向消费者朋友们嘛，免费发放了15000副 VR 纸板头戴墨镜。对，那么在这个网站上呢，其实消费者朋友们只要戴上这个 VR 头戴墨镜呢，他们就可以自由的在家里面体验这种类似于真实世界购物空间的这样一种购物体验。
也就是说，坐在家里边戴上这个眼镜，进入相关的网站，你就如同身临其境，就像在商店当中一样，来选择你需要购买的商品。
对，然后你就相当于坐在家里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败家。
那你自己是不是有过相关的体验？你自己有没有过尝试呢？
其实我最早听说这个概念呢，其实它是来源于阿里巴巴的一个项目。阿里巴巴呢，早在好几年之前，它就提出了这个叫做 阿里造物者的这样一个项目。
嗯，
他就是说我要用一个 VR 眼镜，然后我要打造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购物空间。那么但是很可惜，后来阿里巴巴这个项目到现在为止呢也并没有正式推出我们市场。
嗯，
但反倒是在澳洲Meta联合易贝，他们就真的是做了这个高瞻远瞩的决定，甚至可谓是可能改变未来这样一个网络购物行业的决定。他们就把这样一个网站推出市场。那么其实作为一个对这个科技前沿非常感兴趣的人啊，我自己也有体验了一下。那么相较于这个之前我们提到的阿里巴巴这个八一家这样一种购物概念里面的这个 VR 商场呢，其实 Meta 和 eBay 的购物商场呢，它可以给我们消费朋友更多的这样一种选择性。一方面呢，我们可以选择在传统商场，类似于在传统商场购物的这样一种模式，也就是说你戴上眼镜，周围的这些商品呢它都一一罗列出来，就好像你真的置身于真实的商场中。
嗯，
另外一方面呢，它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特点，就是特色吧，其实它还可以为你呈现一种仿佛让你自己置身于浩瀚无垠的宇宙中的这样一种购物体验。
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其实那天啊，当我戴上眼镜然后选择到这个模式里面，其实我自己真的是被震撼到了。那么我当天是一个人在家，那么我戴上眼镜之后呢，我发现在一眼望去好像无垠的宇宙的虚无中漂浮着各种各样商品分类，购物的分类呢都会自动打开，然后就会为你360度无死角的呈现各种各样商品的细节。记得我那天好像是在看一件衣服，对，然后我看一眼那件衣服呢，然后那件衣服就会自动的呈现在我的眼前，而它的背景呢则是一片浩瀚的星空。那么比如说我想看一下这件衣服领子的细节，然后腰部的细节，我都可以无死角，然后想怎么放大就怎么放大，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嗯，
这种感觉真的是你一个人躺在家里面，然后你就可以拥有像天堂般一般的这样的购物体验啊，可以说既私密然后又全方位，特别棒的体验。
听你这样的介绍，好像就是不购物很多朋友也会有兴趣去体验一下哈。嗯，好，非常感谢 BQ 澳洲编辑张晨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很新颖的一项技术哈。谢谢你，
谢谢刘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